今天想讲一个关于伦理抉择一个的一篇的信息啦。这里有一本关于职场伦理的书叫《职场繁星》，当中它记载了不少的信徒他去面对职场里面一些的伦理的挣扎啦。有一篇它记载一个初出茅庐的护士他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我帮一个病人去注入盐水的时候速度过快，后来同事发现了就告诉我听，你自己处理好他啊，然后就跟上司讲话，这里没出错，没出错。但当时我不想讲大话，亦不想向软弱低头。当上司去问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如实报告出错的位置。在场的同事去包括上司一时之间鸦雀无声。事后想那位帮我入行的同事更加冷嘲热讽一句，基督徒不讲大话哦。结果这件事之后，我和同事的关系越来越差，我亦都成为上司那位的麻烦的人，因为要填写报告令得他工作量变得百上加斤。最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和一班的同行的信徒去资深的信徒分享之后，他们的反应竟然是，哇，你这样很难在这行立足哦。当时我很失望，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反应，有这样的看法。我很清楚，我是因为尊重我这份的职业这么认真才会这样做嘛。因为通报的机制设立是很想改善医疗质素嘛。但是当他们这样评价我，我是不是太执着做人不够变通呢？是，我明白他们用意很想帮助我这个初入行难以适应职场环境的小师妹。但是当我尝试站在这班 前辈的角度，但是我一点都找不到任何伦理的立足点。我体会人真的很有限，人难免会犯错，但犯错之后又应该怎样补救和面对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事人，你会怎样选择？到底是忠于基督徒这个身份不讲大话，宁愿受尽上司同事的冷言冷语，甚至比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奚落呢？定还是做一个得过且过的员工呢？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诚信啊？诚信重不重要啊？重要。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某届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被视为大热门的候选人接二连三去发生一些住宅违规事件，跟着又去揭发就同工作 的同事发生婚外情，结果就大逆倒灶。另外在2008年里面，在中国去发生一个严重食品安全的事件，当时多名的婴孩呢去就饮这个的三鹿集团奶粉，就发现呢有肾结石。跟住呢就去发现这些奶粉呢就含有这个的化工的原料三聚氰胺。几年之后呢，前国家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呢就做一个总结。一个三鹿的奶粉令我们付出好大的代价。普查奶粉受影响的儿童有3000名，国家为了这件事使了20亿。这个教训是十分之深刻，不单止是涉及到一间的企业，一个地方，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吸取的教训。当时三鹿就在国内的市民心目中是一个大品牌的奶制的企业来的。诚信的问题牵连甚广。甚至其他国内知名的品牌就好像蒙牛啊、伊利啊都难以抽身，股价一度急插90%。上述的事件是告诉我们诚信是很重要的。回去刚才提及的所谓医疗的事故情况，就好像老婆和妈妈跌了下海，究竟救哪个先呢？ 究竟去揀誠信，定係去選擇一個和諧嘅工作氣氛，做事得過且過？今日咧，我哋想睇嗰段經文咧，更加吊詭。神咧，佢竟然高度評價一個講大話嘅女士，並且佢係一名性工作者。讓我哋正道之先，我一齊同心嘅禱告。真愛嘅聖靈，多謝你，你住喺每一個人信嘅人心裏面，讓上帝嘅話語去幫助我哋，讓我哋身心靈得著幫助，亦都去幫助喺今日參與網上嘅朋友，佢尚未認識你，但係佢亦都去發現聖經裏面所啟示嘅係人生生活裏面一個最重要最重要嘅指南。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讓我一齊誦讀咧喺約書亞記二章一至到七節嘅經文啦。準備一二三。當下亂的兒子約書亞從雜亭暗暗打發兩個人作探子，吩咐說：你們去窺探那地和耶利哥。於是二人去了，來到一個妓女名叫拉合的家裏，就在那裏躺卧。有人告訴耶利哥王說：今夜有以色列人來到這裏窺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之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听，拉合之所以这样做违抗政府的命令，是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的神他在埃及里面所做一切的歧视，并且是相信这位神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必定去带领他的百姓去取得迦南美地。因此他宁愿瞒骗他所属的阵营的军兵，誓要去保护这两名的探子。神又去怎样看妓女拉合讲大话这个行为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一二三。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神咧，佢称拉合呢个冒住生命危险去接待探子呢一个嘅行为，系一个信心、相信神嘅表现。但系另一方面咧，喺圣经箴言十二章廿二节咧，佢提及神咧系十分去看重咧一个人嘅诚信。经文咁样讲，佢话说方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咁啊，于是有啲无神论者啦，就引经据典啦。嗱，你啊，你睇下，你信嗰个上帝讲嘢咁自相矛盾嘅，咁佢仲系咪神啊？如果咧就得拉合呢件事件咧，我哋身为基督徒咧，面对住啲伦理嘅问题咧，系唔识答噶。不过咧，感谢神佢赐下一个整全嘅圣经，去记载咗咧唔少当时一啲人咧去违抗政府嘅命令噶。譬如出埃及記第一章一個修心婆撒拉弗，佢為咗去保存以色列男嬰嘅性命咧，佢不惜講大話咧去違抗法老嘅命令。大王冤枉啊！我準備去接生嘅時候，個男嬰已經出世啦。之後咧，希伯來書咧嘅十一章廿三節亦都記載，神咧去稱讚摩西嘅父母咧，去同樣違抗法老嘅命令去誕下男嬰。虽然经文没有讲过父母讲大话，但他们的行为已经是作了假见证了。刚才引述了三个的特殊的讲大话的特殊的事件，要面对生命和诚信二择其一。我们可以看到，当遇上一个道德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更大的善。这个是第一个关于抉择诚信里面第一个的感动。面对生命诚信二择其一， 基督教倫理學的作者 Norman Neo Glaser 就去稱為這個叫等級絕對論。什麼叫等級絕對論呢？意思就是好像這個，當一個的燈管 的底部去裝上一個磁力環，而當燈管去彼此靠近的時候，由於這個磁力是大過地心吸力的，於是燈管就能夠非常去穩定在空中去懸浮。即是說有兩個力，哪個力大呢，就克那個小的力被克服了。跟著 Glaser 就去繼續去講，有時呢我們實踐更大的善的時候呢，有時是難所避免去出現一些惡的。譬如是什麼呢？譬如當醫生呢去救一個有嚴重糖尿病的病人，都要不惜呢要截斷腳肢去保命。醫生呢只會因這個救病人而受到稱讚，但他不需要去為一個病人的殘廢而負上責任。深水清 的朋友就問一個問題了，等級絕對論是否等於功利主義呢？所謂無論黑貓或者白貓，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啦，只要達到預期效果，無論個方法本身的性質，那個方法就自然是最好的啦。等級絕對論呢是講緊係追求一個更大的善，而功利主義呢是講求一個較好的利益。回去剛才所講的護士的處境，除了誠信之外，更大的善會是什麼呢？我先賣下關子先，我們先看一段經文，是《生命記》22章第8節，我們一起讀1、2、3。这段是《生命记》所记载的，当时第一受书人呢就是生活在这个旷野的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当他们去过约旦河去取得迦南美地之后呢，神呢预先去吩咐他的百姓去遵守一连串的条例。而这一段的条例是讲一个的屋主去接待朋友屋企作客呢要应有的责任。當時的社會的屋呢就是用泥和禾秆去搭成的，所以不會高得去哪裡，只有一兩層而已。而招呼朋友呢去到樓頂呢，你要去確保呢個屋頂呢是裝了欄杆，去避免客人從高處墮下。接著你心想了，喂，你做什麼講這條條例啊，跟那個姑娘有什麼關係呢？我再看另一段經文，加拉太書5章14節，我們一起讀1、2、3。咁保羅咧去解釋即係摩西律例咧有關人嘅條例咧，都係涉及到愛人如己啊。咁剛才咧去提及有關款待嘅規條咧，定立上呢、這個欄杆呢個嘅機制，目的係咩啊？係愛人如己。咁如果再應用喺今日嘅處境裏面，係啲咩咧？譬如如果你有揸車啦，你車你朋友去免費送到某個地方，咁車主咧本身咧就要出發前咧就要去檢查一下呢個安全帶係咪安全啦，嚇係咪個彈力同埋拉力係適合啦。咁去揸車之前咧，車主要確保咧個乘客係咪已經扣上安全帶啦。咁同樣今日我哋咧喺各行各業裏面都會訂立一啲嘅規條機制嘅，佢背後裏面有佢嘅存在嘅意義同原因嘅。因此咧，好想同大家去分享有關誠信抉擇咧第二個嘅錦囊。我哋咧要去審視咧個機制咧設立本身嘅原意。醫院設立的通告機制是很想去改善醫療的素質，去以最好的素質去幫助病者去從病得到醫治。就好像在兩個星期威爾斯醫院去發生一個嚴重的醫療的事故， 就講話由於注射強心針嗰個嘅活塞咧係未開啟啊，導致咧早產嘅女嬰去死亡。所以個機制係為咗去審視，究竟係醫護人員人手嘅配套，定係醫療設備，定係兩者都去發生問題，以防止悲劇去再重新發生呢？翻返去護士佢個處境，佢事後檢討，佢除咗知道信仰係提醒佢係做一個有誠信嘅人，佢都去再思想翻通告機制，就係好想幫助患者去得到最切身嘅幫助。所以如果日後我自己或者同事遇到同樣嘅問題，我會再評估呢個嘅錯失對病人有咩影響。可以嘅話，我會先徵詢同事資深嘅同事嘅意見，馬上進行補救。假若錯失係對病人所產生嘅影響若干程度嘅負面影響，我就會依正程序通報。透過上述嘅事故，我知道自己充滿咗軟弱同限制，我開始去放過自己，容讓自己有空間去成長同進步，累積經驗去繼續去減低出錯嘅機會，以去提高應變同埋修補嘅能力。相比誠信，我覺得病人嘅安危係更大嘅善。所以各行各業裏面，我都定立咗一啲嘅操守，去確保咧參與者嘅誠信。並且我相信咧，人嘅良知咧，一開始大部分去設立嘅機制咧，個出發點起初係善嘅。不過當最著咗世界人咧係有黑暗面，就會用呢啲機制咧，彷彿成為咗一個邀功啊、升官發財咧一個嘅手段。亦有人咧就將呢個機制咧成為一個道德嘅間尺，去量度自己係咪一個正直嘅人，量度自己喺上帝面前係咪討神喜悅。我想講嘅係，當信徒咧去過分運用機制去評估自己係咪一個敬虔嘅人，恐怕會落咗一個黑白分明二分法咧嘅世界觀。剛才咧所讀嘅加拉太書嗰段經文，就講阿保羅話呢一啲嘅規條啊、律法啊嘅背後出發點係愛人如己。咁我問下弟兄姊妹，咩叫愛人如己咧？咩叫愛人如己咧？愛包括是接納自己別人犯錯，同時去幫助人有成長改過自身的機會嘛。咁啊，引用咧以前恩福堂咧嘅劉永全牧師一句金句，佢話：基督徒咧唔應該怕犯錯噶，因為愛裡面冇豬怕，愛裡沒有豬怕。所以機制是死嘅，人是生嘅。單單執着在機制去指控人是不會叫人成長，唯有接納關愛和鼓勵，才能夠去創造個空間去讓人邁向成熟。作為家長或者長輩，你去照顧你的孫仔孫女、你的仔女，你要幫助他從機不離手邁向自律，是一個艱巨的旅程。訂立協議固之而重要，但是執行協議更甚。當你執行協議的時候，我們會不會不小心又落了一個單單只有指控、責備而缺乏同理心、接納、鼓勵的陷阱呢？剛才他提及機制是死的，人是生的，我想再跟大家去深入思想這一點，讓我們一起去再重讀馬太福音六章一至四節。好，一二三。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他登山宝训里面有关一段祈祷的教导。他说人有时难免去见到一些公众场合祈祷的人是很敬虔，但耶稣说有时这些动作是装着一个敬虔的外貌，目的是想博取人的赞赏。即是说其实我们祷告背后的心态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就同样我们运用，当你见到某些人去运用机制，他背后的出发点我们都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别人心里面那条虫嘛，是不是？所以经文里面讲了祈祷的心态里面都可以引申出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去承认人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所有的真相。但是对一个信仰认真的人就很想自己做的抉择是不是对的，去讨神喜悦嘛。正如耶稣他都在登山宝训他都在说天国子民要追求诚信。帮我去回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是的，不要紧，慢慢来，不用急，是的。那我读给大家听，就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只不过我们有时就是为了追求诚信难免落入了对错黑白分明的光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对的嘛。只可惜刚才说过人是有限的，是没办法是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但是我无意叫大家不需要寻找真相，那你不要说三文传道说的就是既然人是无知有限的，那错不在我啦，因而去保护自己推卸责任。正确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去承认自己分辨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要继续在个抉择伦理里面不断去成长，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调教自己的视野，以致我们所见的、所思的、所行的都能够更贴近上帝的心意。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去教导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讲紧人一个成长是需要阶段，信仰阶段都是要个分辨能力都是要慢慢的不断去培育。所以里面去引申出第三个锦囊，虽然没办法去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去培育分辨的能力。那在生活实践上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培育这种分辨的能力呢？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很扎实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书啦。当然我会推介刚才的作者 Norman Neil Glaser 的基督教伦理学啦。他就会用一百页呢就讲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道德伦理的框架的。最后他讲他最 buy 就是个等级绝对论。Okay? 跟着之后就会去谈及就用一 些框架去讨论很多的伦理的议题，譬如说是堕胎、安乐死、死刑、战争等等。对于人一生应该大半生都是出来做事的信徒来讲，最切身咧，莫过于系一个职场嘅伦理啦。咁我哋可以睇边啲书咧？我哋可以睇李色清博士所写一系列嘅职场伦理嘅书，例如头先讲到一开头咧就去提及嘅职场繁星啦。除咗去记载咧唔同嘅各行各业嘅信徒，佢喺佢嘅专业嘅范畴面对伦理嘅挣扎之外咧。咁李博士都會喺嗰個相關嘅議題咧，都會作一啲簡而精咧一啲嘅基督教倫理觀嘅教導。 咁當我哋一個人咧去建立咗一個扎實嘅倫理觀啦，咁但係咧都未夠嘅喎。我哋喺生活嘅處境裏面咧，我仍然好需要身邊嘅人，包括你嘅同事咧，去幫助你嘅。因為我哋有時做抉擇嘅時候，難免都會俾我哋嘅情緒盲點所影響嘅，以致喺一個抉擇裏面咧都係進退失據，好需要其他人嘅幫助。就好似頭先呢一個初入行嘅護士小師妹，如果佢資深嘅信徒都係能夠有一套好扎實嘅基督教倫理觀，相信佢哋對小師妹嘅回應咧，更加咧係更加有智慧，以致大家咧都喺職場嘅抉擇上有更加清晰咧嘅立足點。隨住時代的變遷，可能你現在的工作裡面可能有一些機制已經或者不合時宜了，那你會不會心裡面都覺得好像想說，但是不知道說不說好，不知道你有沒有勇氣去相關人士去提出一個審視的請求呢？在大概24年前，就當時1997年，當時香港去充斥著一個口號，就叫資產永遠上升的口號。有不少的市民去因為對一個經濟前景樂觀而過度去樂觀的緣故去借貸去置業啦。當時有一位銀行業界的信徒，去面對著寬鬆借貸和嚴謹的審核風險管理，去充滿了矛盾和張力。一方面如果寬鬆批核呢，那我有花紅啦，也都幫我上司有花紅啦，也都幫助他仕途有發展啦。但是如果不審慎一個風險管理呢，覺得自己失職，受盡良心的責備，愧對於神，信徒呢難免落了在一個矛盾和張力的裏面。是啊，永遠離不開的，因為耶穌去差遣我們就在這個職場裏面，就是所謂入世而不熟世嘛，你注定是充滿了張力和矛盾的了。但是個盼望的是我們仍然可以靠著神給我們的智慧去做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往後的發展告訴我們，資產永遠上升這個神話去正式被打破。大部分的銀行因為寬鬆的借貸陷入一個高壞帳率，而那個信徒去決定收緊借貸服務的銀行的壞帳率偏低，去跑贏同行。有關的故事就記載剛才所說的那本書《職場繁星99至101頁》。我覺得這個故事就好像現代版的但以理。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故事的主角是當時他做間銀行的第二把交椅來的。他孤軍作戰，要忍受上司下屬不受歡迎的眼光，感恩神從一個同行的業務的績效去為他當時所作的分辨的能力作出評反。我為梁德章弟兄他在職場裏面的見證去感謝神，他的勇敢簡直是非常人所理解。如果不是神去賜給他力量，否則其實有很多不少妥協的藉口。唉，當時香港都未有嚴密監管，寬鬆批核何罪之有呢？除了信仰專業操守之外，我還有什麼成為我嚴密監管的理據啊？正如我剛才提及，人一個人的視野分辨的能力很有限，我們很需要熟靈的群體去幫助我們分辨。倫理的抉擇是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分析，但最後都是要做一個意志上的決定。當我們孤軍作戰的時候，難免我們意志力會薄弱。是不是我太執著呢？是不是我太過敏感呢？開始進退失據了。正如傳道書4:9-10去提到，我一起讀啊，1、2、3。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所以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我们呢要避免自己在一个、孤身作战的处境里面，去帮助我们去有一个好的 抉择的能力。我们很需要身边人去帮助，或者可能会想，唉，我在公司里面没有人可以信任、我可以怎样做、我都可以鼓励你可以想想，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信得过的信徒，可以一个礼拜里面有一次在午餐里面用埋出来一起祈祷，一起去分享，一起去看一些关于伦理学的书，一起做一些抉择呢。今天我选了一首诗歌啦，叫面对抉择。那首诗歌呢，它里面讲呢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明天的发展和际遇，人呢是充满了有限的智慧，很难去作选择。或者在你的在亲朋戚友在工作或者其他的、处境当中，你身边的人充满了很多的计谋，很难去作一个审断。或者仍然的移民潮影响，你都还在想去又难，留也都是难。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怎样选呢？但是耶稣呢，他是为我们作选择。耶稣呢，他为我们条命呢，去今月去摆上你自己。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里面都带着耶稣的足印呢？我一起同心的祷告。有关的抉择，今天去分享了三个的感浪。第一，当你生活去实践诚信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发生冲突，我们要思想更大的善行是什么。第二，我们要审视机制规条它设立的本身，到底是帮助我们去行善呢，还成为了人呢既得利益 的手段。第三，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没办法去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继续可以培育分辨的能力。既然一个人所知的实在太有限，我们更加需要在团友之间一起学习，互相的提醒，让团友明白你在生活当中的挣扎，一起去祷告，求主赐你力量去作最合宜的抉择。今天神藉着这篇的信息向你讲些什么呢？你有什么回应啊？有30秒的默祷，然后就交敬拜队去带领我们一起唱回应诗。